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在上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从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的后半部看到腓力传福音给一个埃蒂阿伯的太监，这件事不是出于偶然的，而是有圣灵的带领。圣灵指引腓力下到加沙，路上遇见了太监在念以赛亚书第53章，腓力为太监解释这一章的意思，是有关耶稣基督的事。太监表示愿意接受并且受洗归主。接着是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16节，大数人扫罗逼迫教会和信徒。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经历到一件不寻常的事，主耶稣亲自跟他说话，后来他的眼睛就瞎看不见了。原来神拣选扫罗成为他的器皿。主耶稣要扫罗接着这一个经历使他回转悔改，同时主耶稣差派亚纳尼亚去见扫罗。今天我们就要继续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余下的经文告诉我们扫罗怎样悔改归主，犹太人怎么样反过来要逼迫扫罗。现在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17节的经文，亚纳尼亚就屈了，进了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，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，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。扫罗本来是致力于逼迫信徒，那些信耶稣的人就是他的敌人，但是现在亚纳尼亚竟然称他为兄弟，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变，他不再跟信徒对立了。亚纳尼亚奉主的命来使他重见光明，同时又使他被圣灵充满。这件事竟然发生在扫罗的身上，实在使人难以相信。接下去我们继续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18节跟19节的经文，这里说扫罗的眼睛上 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。于是起来受了洗，吃过饭，就健壮了。扫罗经历到主耶稣的医治，他的眼睛得以重见光明，他并且受了洗，这乃是他悔改的印证。当然，水礼只是外表的礼仪，最重要的是他被圣灵充满。扫罗悔改得救之后，就开始在大马色做见证。请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二十节的经文。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。扫罗为什么立刻做见证呢？原因是他被圣灵充满了，所以他就有能力向人传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接着我们来看21到22节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，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？并且他到这里来，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拨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扫罗向众人证明耶稣是基督，他从前跟那些犹太人一样反对信徒所传的道，他们否认主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但是他悔改之后，他却为耶稣基督辩证，相信由于扫罗来为真道辩证是最适合不过的，因为他从前极力反对，现在却完全改变过来，其中一定是有道理的。扫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他不会随便的接受别人的话语，他自己亲身听见主对他说话，又经历了主的能力，这个经历帮助他明白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。请继续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23节到25节的经文。过了好些日子，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，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，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。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。显然的，扫罗的见证与辩证胜过犹太人，因此他们就设计要杀害扫罗，要把他除掉。门徒就想出一个方法来，使扫罗离开大马色，避开犹太人的追捕。扫罗离开了大马色，来到耶路撒冷，请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26节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他们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，因为扫罗过去所做的，使耶路撒冷的门徒不敢相信他。他在不久之前还热心于迫害教会，现在他忽然主动的要跟门徒表示友善，大家都用怀疑的眼光去看他。接下去我们看第27节，唯有巴拿巴接待他，领去见使徒，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，主怎么向他说话，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，都述说出来。巴拿巴这名字的意思是安慰之子，他相信扫罗并且接待他。我们来看第28节，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，因着巴拿巴的推荐，门徒才接待扫罗，扫罗就跟门徒们在一起，并且加入了教会。接下去我们看第29节，奉主的名放胆传道， 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，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。他们并不是希利尼人，而是犹太人，只不过是因为希腊化了，他们生活在希利尼人的圈子里面，并且被同化了，所以他们说希利尼话。他们听见扫罗的见证之后，就决定要除掉他。从他们的反应可以知道，扫罗的见证是不寻常的，同时也蛮有能力，不然是不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应。请看第30节到31节的经文。弟兄们知道了，就送他下该撒利亚，打发他往大树去。那时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，被建立，凡事敬畏主，蒙圣灵的安慰，人数就增多了。扫罗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相信他必定是把自己的经历告诉自己的家人和亲戚朋友，并且劝他们悔改信靠主耶稣。不过我们对于扫罗的家庭一无所知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提到过。教会继续增长，而福音呢也传到犹太、加利利和撒玛利亚，很快的福音也会传到地极去，正如主耶稣所吩咐他们的。接下来的经文主要的是记载彼得在女大的工作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32到35节的经文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，也到了居住女大的圣徒那里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，得了瘫痪，在褥子上躺卧八年。彼得对他说：以尼亚，耶稣基督医好你了，起来收拾你的褥子。他就立刻起来了，凡住女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，就归服主。因为彼得是使徒，所以他得着行神迹的恩赐。接下来我们看第36节，这里说，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，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，她广行善事，多事周济。这个妇人参与服务社会的工作，她的工作似乎跟传道的事工没有什么关联，虽然这样，但是很多人因他的缘故得到帮助，他确实做了有益别人的事。其实这就是他从主所得的恩赐。我们看第37节，当时他患病而死，有人把他洗了，停在楼上。从这一节的圣经，我们可以知道那时候的信徒是怎样预备丧事。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38节，女大原与约帕相近，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，央求他说：快到我们那里去，不要单言。他们把这消息从约帕传到女大，让彼得知道教会里有一位姐妹死了。他们相信彼得可以使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们就盼望彼得快快的来到。我们看第39节这样说，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，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，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，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。那些寡妇为着多加的死感到非常的难过，他们把多加生前所做的衣服拿出来， 多加为他们做了许多的衣服，这就是他的恩赐。他借着这个恩赐帮助了很多的人。接下去我们继续来读第40节跟41节的经文。彼得叫他们都出去，就跪下祷告，转身对着死人说：大比大，起来。他就睁开眼睛，见了彼得，便坐起来。彼得伸手扶他起来，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，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。彼得运用他行神迹的恩赐，使多加复活过来。彼得传道的对象是他自己的同胞，但是他却是同时打开了向外邦人传道的门。扫罗成为使徒保罗，他就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他们分别有行神迹的恩赐，这个恩赐证明他们是使徒。在保罗传道事工最后的那一段时期，保罗再没有运用他医治的恩赐。请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，那里说：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在教会的初期，使徒行神迹的恩赐十分重要，但是到了后来却不是那样的重要了。请看第42节的经文，这事传遍了约帕，就有许多人信了主，因着这一件的神迹，使更多的人相信了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9章最后的一节，就是第43节的经文。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校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。这里说到彼得在一个皮匠的家里停留了一些日子，而这皮匠的家是在约帕。约帕是一个靠近海边的乡村。以下我们要继续来查考使徒行传第10章。第10章记载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的悔改。第10章仍然是记载有关彼得的工作。不久彼得就渐渐隐退，而由使徒保罗接上。保罗虽然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不过却是彼得接着哥尼流打开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节的经文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。哥尼流负责管理100个罗马士兵，因为他是百夫长。他所驻守的地方是该撒利亚。第9章第30节告诉我们，扫罗被送往该撒利亚，而比拉多也住在这个地方。接着我们来看第10章的第2节，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哥利流被形容为一个虔诚的人，意思是说他敬拜神的态度是正确的。要知道一个拜鬼神的人可以表现得十分热心，但是哥尼流所拜的是真神，所以他的虔诚并没有白费。不但哥尼流，就是他的家人也是同样的敬畏神，这实在十分难得。他不但敬畏神，同时也以爱心待人，他时常帮助那些需要的人。在旧约时代，神教导百姓奉献的道理，因此他们学会了向神向人献捐。而哥尼流显然是一个慷慨的人。 哥利流还有一样难得的地方，那就是常常祷告。祷告乃是虔诚人的特征。哥利流将自己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，他也接着祷告亲近神。我们继续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三节的经文。有一天，约在深处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，说：“哥尼流。”哥尼流升为百夫长，又因为他的表现，所以对其他的人有一定的影响力。虽然他过着敬虔的生活，但是对于主耶稣的认识却不多，他还没有成为基督徒，同时也没有听过福音。这一天，哥尼流看见了异象，这是一个不平常的经历。有一位天使进到他的家中跟他说话。为什么哥尼流会看见异象呢？他虽然还没有成为基督徒，但是他却按照他所领受的去行，就得到主的喜悦。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说：“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”哥利流被那真光所照亮，以至于过着敬虔的生活。另外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第二十节说：“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接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”有一些人虽然没有机会听到福音，但是他们却接着他们所看见的事物而认识神。哥利流本来只按着所领受的去敬拜神，但是神却怜悯他，让他有机会听到福音，并且真正的认识神。接下去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四节的经文。哥尼流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：“主啊，什么事呢？”天使说：“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，已经蒙纪念了。”神的使者向哥利流显现，不要以为他是在梦中看见使者。哥利流乃是在祷告中看见异象。哥利流没有想到会遇见这样的事，所以他显得十分的惊怕。但是天使却告诉他，主的怜悯临到他了，因为他所做的就是他的祈祷以及他对于穷人的施舍都蒙主悦纳了。哥利流蒙神的恩典，得以听到福音。最后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的经文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边上。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，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，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，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。使者告诉哥尼流到哪里可以找到彼得，而这些被打发去的人也同样是信靠神的敬虔之人。从我们所查考的圣经，我们知道那些真心寻求主的人必定寻见，正如主耶稣所应许的，他说：“你们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” 我祷告主，求主恩待，赐给我们许多听众朋友有那渴慕主、寻求主的心，借着这一个广播节目，能够使许多人寻找到真神，信靠主耶稣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也求主恩待，借着这一个节目，兴起很多的弟兄姐妹来，做福音的使者，到各地方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使他们有机会得救，脱离偶像，归向上帝，从黑暗归向光明，像你像我一样的蒙恩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下次我们要继续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还没有查考完的经文，请你按时收听。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信仰问题，或者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祷，或者有什么美好的见证要跟我分享，我欢迎你来信。
谢谢您收听《认识圣经》。《认识圣经》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，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。希望您对神、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。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香港沙田沙沙漠的沙，田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沙田田心村，田也是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心是心脏的心，村乡村的村，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土地的地，地方的地，下上下的下，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写给唐中就可以了。唐是唐朝的唐，中精忠报国的中。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，地址是 abc@twr.org.hk abc@twr.org.hk 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